大家好，欢迎收听 Nice Try，
欢迎收听 Nice Try，
我是小一，
我是特特，
我是王小光，
我是文森特。哎，
我们是一档以大家为开心为目标的闲聊节目，
是吗？
啊，是吗？我们现在变成这样了吗？
我们是以更新为目标，
刚刚决定的。
对，我们是以更新为目标的一档闲聊节目。哦，这个好厉害啊！我们干脆就是假装刚刚那个没有出现过修改，就是立刻就是我们是一档以更新为目标的闲聊播客节目。嗯，
但说到以更新为目标，我们也蛮久没更新了。
嗯，我们上一期的评论很有意思啊，出现了一些趋势啊，一个是帮我们注释，一个是帮我们起标题。就很多听众帮我们起了一些不错的标题。要是我可以那个穿越时间就好了，
穿越时间，
穿过去看看哪个更好，然后改回来。
いいタイトルじゃないですか？
对，
好
会说啊！
王小光现在每天在家只学会了这一句，然后没事就说一下。
我在学一点日语的口语，我想试一下啊。然后我用的那个软件，我学住住嘛，然后我就学了这一句，我就一直在反复的背。刚才正好是一个场景，对不对？
终于用上了。
你可以改的呀，你去把标题改了不就好了吗 ？Why not？
那我们你觉得哪个好？
是这个软件吗？
上一次小宇宙的那个评论点赞第一名啊，就是这期的标题怎么不是碧昂斯就是卡戴珊，对吧？
这个不好。这个
不好，
这个你在微博上可以投诉引战的。
对啊，
对啊，
这个就是
引战
是什么？一个国家人看另一个人都长一个样的那种。
这句话是你说的，你知道的啊、
哦？对啊。但是你知道吗？那个成龙也不认识卡戴珊。
嗯。
啊、哦，这样啊。
嗯，在一个美国的脱口秀节目上，别人问他，他还问了卡戴珊是谁，
也很正常，
没有任何意义啊。这个话拿出来说出来，没有拔高我自己或者贬低成龙或者那个，我就是说我确实不像你们那么熟卡戴珊这个家族和节目，
只能说明你和成龙都没有keep up with Kardashian。
对，
其他人，
但是成龙也不用贬低了吧，也还蛮低的。
哎，那你认识 Kanye West 吗？
我
你知道他是 Kardashian 啊？
干嘛考考我？干嘛考考我？你认识贝尔南多席尔瓦吗？
啊，
哦，
这是谁？
踢足球的，
还能是谁？他能说出一个这么长的名字，然后脱口而出，还能是什么人？总归就是一个踢足球的人。
哎，我们大学的时候，你能说出克里斯托弗·诺兰就已经很厉害了。啊，
对，
那你能说出维伦纽瓦的名字吗？维纽瓦叫什么？
丹尼斯·维伦纽。
Yeah，
丹尼，
你能拼吗？你能拼出来吗？
你让我拼等你是可以的，我拼不出维伦纽瓦。
对，那个维伦纽
瓦
是
法语的名字吗？
对，
是的。
哇，我可以出来先说我的 happy hour 吗？
你好，你先解释一下什么是 happy hour 吧。
哦， happy hour 就是happy hour 就是我们在上一次录节目到这次录节目之间，大家觉得开心值得拿出来分享的一些事情。
这是本节目的一个常设栏目啊、
嗯！对对对，这是我们节目的起点。
对，我们为了让大家不太尴尬，所以设了两个栏目，一个是 Happy Hour， 一个是本周挑战。大家借此机会来说说最近发生的事情。
对对，就是、其实就是一些话头，对吧？就是聊起来大家就可以聊一下。因为说到这个维伦纽瓦，我就是有两个 Happy Hour， 一个是我们昨天又看了一遍《沙丘二》，文森特。
哇，
What？ 看了第一遍吗？
没有，
没有，我还
是文森在可见的时间里面，可能也没有空看。
基本上到这个周末，好像就是要下映了。
就好点的影院
啊，
今天、
是最后一天了。
嗯，
他应该是已经在 iTunes Store 里面有卖了，就应该可以下载到。
对对对，你只能
可以下载
看啊。
可以用手机看的啊。
对。
对啊、
用屏幕大一点的手机，这样比较好看。
我们不建议就是听众、我们不就是我们在乎的人，我不建议任何我在乎的人用手机看沙丘电影、哦、
因为关于
但是
他们已经有一个
放弃你了
梗了，就是诺兰和维伦纽瓦因为他们都是不是视听很重要嘛，但是 之前尤其是 Tenet 的时候、嗯、诺兰出来就让大家说请大家一定要在好的设备上看，类似这样的一个观点吧。就后来大家就很逆反嘛、嗯、就出现在各种什么手表上看啊、嗯、很破的电视上。
对。
我前两天还看了一个视频，是可以在线看沙丘二以后有人放了一段就很有识别度的开场那场战斗，但是在一台老的很破的电视上，那个色彩完全是不对的，说这有什么，这个很好吗，就这种反讽他的。
嗯、很不错。
对，然后我们昨天那次我觉得其实比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感受要好很多。我自己的感觉啊，就是在抛开了剧情的这种、嗯、你要去想嘛，现在发生了什么，你第一次看的时候、
嗯、
接下来会怎么样，你有这种关于剧情、嗯、就是在已经知道这些之后再看的时候就可以非常纯粹的去看它的视听。
对。
然后就看到很多很细的东西、嗯、
它是个很美的电影，
对，它那些技术上面的东西基本上都感受到了、嗯、我觉得就还挺厉害的。嗯，尤其是比如说它里面有一场很壮观的那个骑沙虫的戏嘛，就是整片里面一个很多人觉得很厉害的片、嗯、但我第一次看我没什么感觉，我就会觉得啊，那骑了，骑上去了、嗯、成功了，好像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但是第二遍再看的时候，它的很多布景啊，它的构图啊，它很多镜头的这种用意啊什么，你完全能看出来，以后就觉得特别爽。而且我们这次两次是在上海的不同两个影院看，一个是第一次是去那个太古里的 Movie Movie， 就是之前大家说上海现在 IMAX 最好的一家影院嘛、嗯、那次看的相对我觉得可能坐的靠后一点吧，没有昨天那次好。昨天我们又去了大荣城，就是在 Movie Movie 来之前大家说更好的一家 IMAX。 相比之下的话，比如下一次再有这个电影，比如说有那个Mad Max 再来的时候，我可能还是会去环映看，就而不是太古里。太古里会我要换一下位置了，就是可能要稍微坐前一点，就那种沉浸感还是环映好很多的。
嗯，
就是一个感受。就是文森特我们一起看 Tenet 那个影院环映，嗯
啊，
也挺偏的，但是、嗯、我觉得还是值得前往，这、就是一个、嗯、然后确实我们你
Happy Hour
你也看了。
我觉得对，我也觉得第二遍看比第一遍看要更好看。第一遍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点没看进去的感觉，可能是被旁边的人吸引了一些注意力，
嗯，
就是人坐的比较满、嗯、然后声音操比较嘈杂，然后很容易就走神了。第一遍我已经觉得蛮好看的了，但是就没有觉得那么好看、嗯，就没有对一些场景很有印象。但第二遍看的话就是觉得这么简单的一个电影没有什么让人觉得不明白的地方，但是却又很好看，就有一种看、嗯、再看指环王、嗯、再看在电影节上看什么阿拉伯的劳伦斯的这种感觉。
嗯， 嗯，
而且它每个画面都不复杂，都是很大、嗯、很平的一个场景，但是就这么吸引人好看。我希望第三部快点上。
嗯，
嗯，
小一看了
还没拍吧，是吧？
我还没有看、啊、
哎呀，
我就是、
啊、你也没看、啊、
还是没有去电影院。
不错。
对，因为没有电影院可以找到，就是我不想去开车大费周章的去看，感觉有点
对、
因为啊，我主要是觉得之前就是电影院太熟悉了，就知道都是熟人了，所以我就会经常会出去看一下。但是现在电影院就是需要寻找的话，
嗯，
就第一次比较那个一点。如果有在波特兰待过的朋友可以告诉我电影院在哪里、
嗯、对对对，推荐一下，直接打分打好，对吧？
嗯，
你们厂里没有电影院？我现在听起来感觉你们这个大厂就像什么以前东北那种厂一样，啥都有。
对对对，很像啊。对啊，厂里面我觉得应该会有吧，因为我到现在我连厂里面什么东西我觉得我没有摸透，可能只摸到一个3%的样子。
3%？每个月了解1%，
有点夸张了。有什么迷雾，
嗯，
战争迷雾打开、嗯、然后每天就是会破点雾。
嗯啊，然后我觉得我们会去第二遍看，是因为我们听了电影剧片的聊那个沙丘，聊其实是他把整个维伦纽瓦聊了一遍的那一期节目。我们昨天算是听完了、嗯、他那个有6个小时。他们现在越来越夸张了，就每一期节目都很长。对，反正听的时候也就听完就觉得，哎呀，要不，因为我们那天是去跟朋友吃饭的路上听的，听完就觉得要不看看周末还有没有，然后就去听完马上就想看，其实， 但是搜了一下发现明天时间比较好，也不是，就是觉得还是有一些想再感受一下的东西吧。
嗯
嗯，
天哪。
所以呢它里面就提到了一些，嗯，我觉得那个节目很厉害一点，就是他们去讲一些东西，你会觉得一个是你会觉得有些牵强，一个是你会觉得有些没有那么关联。比如说他们一直在讲这个维伦纽瓦的魁北克人的这个身份，魁北克人就是一个法语的地区嘛，那么他相当于是在这个地方长大以后，其实整个过程中对他整个的人生都是有很多影响的。那么其实你一开始觉得没有那个，但是你后来听他们在梳理他其他的作品的时候，你会感受到说，哦，好像确实这些东西是你都可以从他们作品里面能找得到类似的。然后我正好我们最近我第二个 happy hour 就是我们最近看那个看一个法国电视剧叫《传奇办公室》，
嗯，
特别好，
嗯
嗯，它有五季啊，我们
是什么样的？
现在刚看到第二季，它很厉害，其实是一个2011年、2013年啊，不对，
嗯，
还是2016年、2015，反正是差不多10年前的一个剧了。嗯，上次有人给我推荐以后我就记着，然后最近呢有前几天有一点没东西看的时候就拿出来看了，哇，真的很好看。它叫传奇办公室，讲的其实是法国的情报部门的故事，类似国土安全，他们要解决的重要的问题也主要是在中东那几个国家。然后呢它的故事主要发生在巴黎嘛，那就在巴黎的这个情报局就叫 DGSE， 就有一个办公室，一个部门吧，他们就叫传奇办公室。嗯，这里面就讲这里面的，比如第一季的话他就会讲说这里同时在发生几件事情吧，A 这个国家有一个事情在发生，那么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准备再去一个做一件新的项目啊什么，就几件事情同时在展开，但是呢你就可以了解到这里面的人。哇，这个剧很厉害，他那个整个的写作和拍摄，因为看惯了美剧以后，看法国的电视剧的时候，这种节奏感和他们生活里面的很多细节就很好玩。他，我作为一个很外行的一个直男啊，我都能看出来，他里面所有人的衣服都很别致，就是，我就跟他说，这个人的衬衫是不是有点不一样啊？就是他
对。
他们的衣服都，你说一件你看上去有点皱皱的这种西装，但是看上去就很有型，但他们又都很日常，这事情这衣服的垂坠感啊什么你能看出来你知道吧，但是它不是那种很精致像 Apple TV 现在拍的那些很亮丽的剧，它不是的，它是很朴素的，颜色就是甚至有点平，它的颜色都不像现在电视剧调那么浓，但是我觉得它的所有人的生活细节就已经很特别了。可能我以前看欧洲的这些剧集比较少啦，我可能如果看欧洲的话就看英剧啊这种，但是比如他们吃什么东西，他们平时开车的习惯啊这些，我觉得他拍的都其实都在里面，很好玩。法国那种小车，
对，美国人看看重启人生也是一样的
啊。对，那重启人生因为我们相对比较熟他们的这些生活方式，可能就没有这种新鲜感，但是我觉得就是类似你说的这种，你可以看到一个新的，我觉得这么说吧，就是我现在回忆很多我最近看过的好看的剧啊，就像 Succession 啊，或者甚至像Better Call Saul 这种剧，我都不会怀疑我接下来还会看到一样好看的剧。但是传奇办公室，我看的时候我就很担心以后看不到这么好看的剧了，就说或者说这样的剧，它很特别，它跟时代也有关系，因为它一个是主要在法国，比如他们面对的这些局势里面很重要，比如还有伊斯兰国，他们就有一些他们自己的这种方式来解决类似这样的问题，包括他们用的这种联络的方式啊什么的也很有时代痕迹。我就随口就说出一个这种很厉害的一个解决方案，但是他又很法国，这些人就都是法国人，他不是他的思维就不是美国人的思维方式。
首先他们没有就是无限的资源，他们是很穷的，这些人就虽然自己个人生活都不错，但是其实他们这个办公室是没什么钱的。我第一次看到在这种情报的这种谍战剧里面吧，算是谍战吧，
是谍战
谍战剧里面把预算 直接摆出来了，而且是一个不太多的预算，大概几万欧元、两万欧元这样的预算，
哦、
就是一个行动，他们只能花两万欧元，就惊呆。而且你知道，就是法国的幽默，他们幽默在哪里？嗯，我看过一些啊，他们法国人有一种豁达和认命感，他非常承认生命中就应该吃好的、穿好的、喝好的，以及乱搞，就是说这些事情对他们来说是，
嗯，
就是、
对。
很承认的啊，你们乱搞了，那我就马上就是觉得 OK， 这是应该的。你们吃多了，你们买好的衣服，然后我就在啊 OK， 这是应该的。就是他们有一个这种东西，然后他们也喜欢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调侃，剧里面也会充斥这些东西，就很有意思。还有就是，你知道法国人有一个点，就是他们不承认自己健身嘛。尤其是女生，你是跟美国中国不一样，你在街上根本看不到穿着 Lululemon 走在街上，
跟 LA 的人不一样，
对对，走在街上这种人不可能，
对，
他们肯定去健身房，但是他们可能就是把这种衣服藏在自己的包里，然后去了再换，就绝对不会有人在路上穿这种衣服的，但是我第一次在就是法语系的剧和电影里看到出现健身房的镜头，就是一些男的出现在健身房里，穿着这种露胳膊的衣服在健身房里猛跑，就很好笑。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好笑的。还有一个情节我印象很深，就是他有一个女的那个特工人员，她被一个国家的人扣住了，扣在酒店里，然后她在酒店里就想办法想要出去，然后因为她就是没有任何的办法，所有的行李被扣了，所有钱被扣了，电话也被扣了，她就跟一个这种酒店里打扫人员想要沟通，然后语言又不通，后来这个清洁人员就看上他的内裤啊，他说你的内裤特别好，因为是法国的丝质的，就一条真丝内裤，然后他就明白了，冰雪聪明的这个法国情报人员说那你要吧，给你，然后但是你给我用你的电话，就我觉得这种情节真的是只有法国人能想得出来，因为法国人的一种 cliché 就是说别人觉得我们的东西很好，法国货很好，然后他们也会把这个事情安排在情节中，然后他就成功的联络到了外面，危机度过了，靠一条法国穿过的法国内裤。
对，他其实刚开始看，特别是一两集的时候，会觉得有点难看懂，因为人都不认识嘛，你相当于是你一下子被放到一个办公室里面，然后他可能叙事节奏也没有那么友好，一开始或者说叙事的方式没有一个旁白给你介绍说这是谁谁谁，对吧？你就进办公室就跟这个人先讲两句，再跟那人讲两句，但是你后来慢慢的知道他们的关系和他们的分工以后，你再去整个里面，包括他的，我们刚才说他可能整个一季里面是三四个项目吧，那这几个项目的交织他也不会给你分割的很清楚，但是你就看到这个人你就知道说，哦，那他现在面对是这方面的事情，看到那个人的话就，哦，现在要讲这条线了，你只能慢慢的后来建立起这种，但是这个还是有一种观看的这种愉快的感觉，就是你现在已经能跟上这个叙事了，他的叙事是相对高级的，你还是很需要集中精力去看你才能跟得上，不然的话因为你也不能听懂他们说什么，你就跟着字幕走，然后看认真看才能跟上他的叙事，我觉得那个最后达到那个娱乐效果和这种紧张感是很那个，因为他就是我后来想啊，如果我对比如说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感兴趣，我能不能找到讲意大利办公室的片子，或者是挪威人怎么办公？但是如果只是一个很日常的这种剧情的话，你可能就没有那么需要跟紧他们。但是你想，这是一个情报局案。他还是有紧张的那一面，残酷的那一面的，就是人命关天时刻，对吧？就是外交危机啊等等的，就是你需要一个这种东西吊着你，一个很强的这种剧情吊着你，你再去看他们作为背景的这种大家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这就是我为什么会觉得可能以后会看不到这种剧了。
是看到这种看不到这种剧，或者是还是如果出现这种剧就没有这么新鲜了？对你来说，
对，对，它这个时代背景嘛，就大家现在可能解决这些危机的方式，可能也没有那么像以前那么多特工放到别人的地方去。
对，你想特工，
对
特工这个事情，法国已经是垫底了，就是发达国家垫底的特工水平就是这样了，你没有别的了，你只能再去看美国人和英国人拍的那些了。而且这个办公室有老鼠啊，第一集上面就说我办公室因为就是他显然也是一种就是 预算吃紧的表现的、嗯、我们都是因为人太秘密太高级了，所以只能自己打扫，所以出现了老鼠。
嗯，他们这个办公室的主任是个
秃头，
秃头一个矮胖子吧，
不胖的
一个，反正是中年秃头大叔。
嗯，
但是他的领带很花的，他第一集出场的时候他领带上全是青蛙，就是一个你不可能忽视的图案。
青蛙，
嗯，
你不可能忽视，他每一条领带你都不可能忽视，还有猫头鹰，反正就彩色的这种图案，它都是那种很花哨的怪领带。我说的青蛙你可能觉得是绿色，但不是，它是红色绿色橙色，而是红色黄色橙色这种很亮的颜色，就很花很花的一个领带、
嗯、
我们看的时候稍微被这种海报剧透了一下，因为你一下子回头看前五季，你看海报你就知道这人后来还在不在之类的无意中这种小剧透。我最近有一个被剧透的好笑的事情啊，
请讲。
我被敢怒不敢言吧，也只能是，或者是只能怪自己。我被拿破仑剧透了。我看拿破仑的时候、
啊、
他要打一场很关键的这种翻盘之仗，然后他恶狠狠的是、啊、手砰指在地图上，字幕打出滑铁卢。对，
天哪，
不是，不要指呀，对吧？你就直接去打。
这个非常剧透，
这个剧透了，至少就没有什么悬念了。
我对啊，
我在
里面
就是、
这个、可以说是已经根植在文化中一场战役，
已经变成我们的口头语了呀。
对，
这是、
啊、
这是你的滑铁卢，
滑铁卢本卢就是。
哎、最近还出了一个事情，哎，就是说《继承之战》的 Brian Cox 啊，他
说华金菲尼克斯演技不好，说他演得很糟糕，在《拿破仑》里面。
但是主要是。他比较搞笑的地方是他还嘲笑华金的名字，他说你演的非常的 wacky， 就是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已经过时的一种幽默，就是取笑人名字这件事情。
对啊，他怎么会，我觉得他前面都说的挺好的，就是说因为是很客观的说你就是演的不好，我不知道为什么演的不好、
嗯、
结果就开始说你是 Joaquin，你演的有点 wacky， 就
对。然后我觉得他可能讲完以后还觉得自己特别聪明，在那边就是有点就沾沾自喜的样子。其实我觉得这种就是快要作古的人，就是喜欢用这种取笑别人名字的方法来
大
叔。其实你讲东西可能辣评的很有大理。
大叔谐音梗，大叔谐音梗，关键是用了名字了。嗯，
但然后华金还回复了，
非常非常奇怪。
华金回复了，华金也是拿他的名字开玩笑的，说你的名字有个 Cox， 然后他就不说别的了。
对，就是胆真的很大，就是如果名字里面顶着 Cox， 我是绝对不可能此生会开始会去跟别人讲自己的名字。
又一个这么强的硬伤。
对，你起这个头干什么？
这个。
对啊，
对，
就
是
我小时候就不敢嘲笑别人，因为我名字有个猪啊。我不可能嘲笑别人。
嗯，对啊。
我看别人姓马姓牛我都不敢说的。
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老戏骨真的有点大胆、啊。
老戏骨。哦，但是那个华金的那个小丑二的预告片很厉害，你们看了吗？就只有一个镜头。
没有看到。
就第一个片段。哇，那个。还就是他隔着玻璃在类似接受审讯的画面吧，但就是一个镜头，然后后来他就慢慢的看向了镜头，凑近了，然后有人在那个玻璃上画了一个笑脸，他脸上对上了。
嗯，
但是那段拍的颜色啊什么的，哇，好看。
什么时候上了？
我
早你下半年，我们昨天在那个电影院他还给列出来了，就是我们这个 IMAX 接下来放什么电影，很多我觉得可能都不一定能放吧，但那就是还不一定呢，就像小丑二这种，小丑在国内也没放吧，大概
拿破仑这种电影我就是1%也不想看，就是一点都不想看、对我来说就是
还是我觉得还可以的，还可以的，拿破仑我是去电影院看的，他就怎么讲，你哪怕就了解一下当时的法国，你是说他就是草台班子论的一个呈现，
嗯，
就是当时的法国是怎么由这些草台班子一个个更替的、 哪怕只看这个我觉得还是挺好看，但他这里面那个角色和他的形象是有点那个，一开始的斩首就挺精彩的，著名的斩首，
他斩首真是用那种 guillotine 嘛，是那种掉下来一个大刀、那个、我觉得有点好笑、哎、我现在有点觉得 Succession 还好是放完了，如果再出一季然后大家都全部都出来溜一遍，
嗯，
然后要去那些脱口秀来接受采访来一遍，我是受不了的，
嗯，
因为里面人个性都太鲜明了，然后所有人就是都喜欢问他们同样的问题，
嗯，
然后他们也是嘴巴不太拦得住的那种，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因此吵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值得，我不如 Succession 完美结束比较好一点。
完美吗？我真的，
嗯，我觉得挺完美的，我挺喜欢这个结局的，嗯，
没想到吧？
我没想到，因为那天我们有天一起吃饭，特特和王小光还问我，你觉得最终谁会赢得王位？对吧？谁会最终得到？谁会最终登基？啊！结果我猜错了。
是猜不到的，
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只能在这个几个选项里面选，我没想到别的选项。天哪，
嗯，
对呀、啊，嗯，
对，
好看，我回去听一听之前的 Nice Try 是哪一期啊，我都忘了。
忘了。
对，你到时候我可以给你发，因为我可以搜，我有逐字稿、就是、
有没有这种
编剧给我们写好的
小宇宙，可不可以做一个功能，就是你在某一个播客里面输入关键词，它直接给你调取那一段，能不能小宇宙的朋友，如果你听到的话，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
这很贵啊，这功能很贵啊，
是吧？
小宇宙的工作人员听到就是，还不如你们自己好好安排一下节目好吗？
对，你们 show notes 怎么回事？别人都是按时间写好 show notes。
对啊，而且你说我们刚才这一段它能不能算到有关继承之战的对话里呢？如果别人搜了关键词然后听到这样一段莫名其妙的对话，不是更 backfire 到我们自己，那会蛮烦的，就是生气。
有道理，所以这个功能只为 Nice Try 开发就好了。
啊，给我们用用是吧？
我们
是的，
可以帮我们开发，然后我们大胆提出一个排他的要求，没有任何资本跟别人谈。
对，请你们吃柠檬小贝。
但是，对，我觉得小宇宙上面现在好的播客层出不穷，我们可能已经
对，我们曾经也有三个小时的节目啊，但是
我们有吗？
啊，有过吗？
哦，对，
啊、
我们真
有，
有
啊，我们有过的。
我们 pandemic 期间节目超长的，
对啊、
我们当时就是录到拿着话筒不敢，就是舍不得下播的那种感觉。
对啊，我们也有这么长的，也是跟电影剧变有点像的。
是的，不是哪里像了？开什么玩笑？你这个不能贴的。
好的。
Okay.
我们有那么长吗？三个小时？那如果我们如果也是三个小时，我们能不能把它放两遍？可能可以达到近七个小时，这样就可以更长些。带你二刷，
文件就很大了。
OK， 你们的 Happy Hour 呢？好 Q 啊，这句。
我的 Happy Hour 是拼乐高。我前几天发现有乐高打折，我就买了以后拼了。就是有一幅名画是。
拼一幅画，神奈川，
对，神奈川冲浪里，
嗯，
啊，
那幅画乐高除了一个拼图，而且它是有点 3D 的，就是那个浪是浪花是 3D 的、
嗯，
就一层一层出来。你要是拼完以后，它连那画框都已经提供给你了，画框也是用乐高来拼。
那它是从平面上面这样往上拼出来的，对吧？还是说就它原来那个？
对，它是就是你先有一层一层。最低的图层，
嗯，
然后再慢慢叠上去的。然后浪花是 3D 的，然后有冲浪的那水手也是，
嗯、
就是水手的脸也是有的。
哇，
对、嗯、我发了图在群里面。
有多少块啊？
1800块吧。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我必须要抱怨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乐高的这个它拼图手册、嗯，我给你们看一下。
这么小啊？我想象中都是网上
没有很小啊，很大的。
我想象中都是网上那种。真的很 3D 的那种很夸张的
没有，但他这个只是手册啊，他是手册了，
不是、啊、他的画也不大，
没有，他
很平面的，
他画大概是这么大
啊、哦。
他的乐高，他刚开始会说 ，OK， 我来说一下，就是他这里说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休闲 听，就是听这个话的休闲
啊。
哦，就是拼图的时候你就可以听东西休闲了。那我叫 soundtrack only in English， 然后你听这个 soundtrack， 我会觉得，那正常人会觉得 OK， 我就是边听一下音乐，你甚至给我一点浪花的白噪音都可以，对不对？
嗯，
结果是一个小时三十分钟的播客来告诉你就幕后的设计秘辛，就是还有这个就是博物馆导览。
哇，
天哪，
这个人很可爱啊，这里面这两张脸很可爱的。
而且它浪花上面有鸟，我觉得这个鸟是当时他们卖那个樱花树就是还剩下来的几块乐高，就它浪花的那个顶部是一个鸟，我是不知道哪里来的，应该是当年樱花树 大火，
是鸟的俯视图。
对
啊啊啊啊！
天哪，我是不是已经掉了一个鸟了？它可不要掉东西啊！我可是辛辛苦苦拼出来，我不可能再花时间。
拼了多久？
但是整个两天吧，大概六个小时。哦，对，那里确实没有。OK， 它的就整个设计就蛮好的嘛，一步一步跟下来，总是能够拼出来，而且它的做工也很好，我觉得是快乐的一种心流。
嗯，我们之前拼那个打字机，现在还没拼完，后来就放回盒子去了，就没有拼完。它那个就相对复杂一点，因为它要实现一个机械结构嘛，就真的你按下去每个字母的时候，它上面有个东西能敲上来。所以它就是你每一步的时候都没有什么，你不觉得说我拼出了一个东西，你拼的可能就是这个按键底下那个轴，但是呢在把这个26个拼完之前你还不能进行下一步。对，就
哦天哪，那真太痛苦了。
我觉得乐高这个拼起来的这个时候还是确实是有一种愉悦感的。
我觉得这个图会比它 3D 的物件好拼。
哎，可能是因为那个相对我这种一开始你就拼这个的话，它太复杂了，然后你就必须完全去对照那个说明书拼嘛，你不太能预测说我接下来要拼个什么上来，你只是说把这两个接在一起，把这两个是，还不如拼一个宜家的家具，那么你会觉得啊、哦，原来我一看大概是这样的，再看一下说明书，哦，确实是这样就可以了。就乐高那个程度，乐高做不到这种。
但就是，它有这个就是名画系列的，我可能以后会常常关，因为拼完以后你真的可以挂起来。对，然后觉得
他连框都给你
去买，就比如说
好的，
对啊，
嗯，
就是很良心。我觉得如果是买一副这个画，可能都也要就是也没有那么特别，然后也没有这种参与的快乐。
那我看下一个就是戴珍珠女耳环的女孩了，少女，
有吗？
说到名画。在我的印象中跟神奈川并列的可能啊，星空也可以。
对，但星空有一个很土的设计，就是有一个就一条杆子拉出来，然后你有个梵高在画画，然后我觉得你就全给他意境给毁掉了。
杆子我去看看，说不定
对，我给你看
设计的亮点。
就星空很贵、哎、星空是神奈川冲浪里的两倍这么贵，
就是跪在这个杆子上的杆。
当然它有那种就是小个的鸟也是可以挂在墙上的。对，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就不太好了。
我觉得还挺有趣的吧，变成了一个不是一幅画了反正。
但你这样挂在墙上不
就
正好在你眼睛这里就要被撞翻。
凸出来了。
对啊，是的，有点。
但是你可以拆下来放在别的地方对吧，就是这样，
它已经变成一个模型了呀，就是
对对对，是个模型。它的这个画本身就很厚了，你就算去掉这个杆子和梵高，
对，
我觉得就是有一个问题，如果它因为它凸出来太多，然后我不小心把它撞掉的话，我是没有时间把它给拼回去的。就是我如果这个神奈川冲浪里有一天从床就是墙上突然掉下来砸在地板上碎成一片一片的话，我没有办法给它复原了。我觉得就是跟古物复原是一样的感觉。
嗯，是的，
就我能把它给拼完已经很了不起了。
对，就、
嗯、
就结束了，这个事情已经
装在一个袋子里。
对，
嗯，
捡起来装在一个塑料袋里。
好的，还有吗？买了几个？下一个要买什么、
啊、没有了，就一个。我觉得就是要等一等再买，你不能就是一走进一个人家里面然后发现他全部都是乐高。我觉得有点超过。 应该是时候把时间就放在别的东西上面了。其他的话我觉得如果说工作还蛮快乐的，那是不是有点像工贼，所以我就打住。
不是，你工作是不是换内容啊，就是说进入到正式工作里了。
对，我现在进入到正式工作岗位了，然后就不用去干体力活了，然后我觉得真的很快乐，而且是有一种就是工作量很饱满的那种快乐，就早上从一早做到晚都有事情可以给你做。
哇，
然后可以做到那种做不完的事情有人会继续结束做掉，再接下来会有人就可以继续做。
哇，就是又充实又没压力，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压力都是我自己去找的项目在做，比如说我去找项目要分析一些数据，我就在那边看数据，就、然后别人给我传呼的，就给我传呼机上发信息的时候，我再去处理那个信息，就是一张一弛的那种感觉，就没有传呼机叫我的时候，我就可以干自己的事情。
可以购物吗？
可以啊，但是好像没有人，就好像没有，我觉得购物到一半，然后再又突然停下来，有一种很不爽的感觉。
哎，你的工作环境是什么样的？就是你背后有人吗？还是说你自己有一个办公室？
没有人，是那种传统的那种方格子工位，不是那种开放式工位。
哦、
然后我是那种，因为我是混合制的员工，所以我不是那种有一个固定的方格子的。我每天会出现在一个方格子里面。
哦。
然后方格子里面就是我随便都可以做。有屏幕，有显示器，有屏幕，有那些什么充电的东西，
嗯，
就还有键盘鼠标。
那这个区域满吗？人多吗？
很空。当然这个是不是就是，当然我不知道，我可能因为它方格子墙很高，你是看不到别人在工作的。
哦，
就是你走进那个格子区域的时候，除非你是在它的入口处，就格子的入口处，你是看不到里面人到底有没有在工作的。当然有些人会把升降桌调到那种站立的姿势，那个时候你是可以看到的。
OK， 那你中饭跟谁一起吃？自己吃吗？
就一个人吃，吃沙拉。
好的，不错的。
对，就是很有一种很充实的感觉。
嗯，
我以前是真的有那种一个礼拜没有不知道在干什么，每天都在就是看一些很蠢的网络迷因，就那种。
现在充实了。
其实这样还是蛮耗人的、对，现在充实了。
公司的食堂怎么样？你为什么要带沙拉？
没有，公司食堂就是有沙拉可以吃，而且很便宜。我觉得沙拉这种东西吧，还是去公司食堂吃比较好。
再吃一点牛排呀，沙拉加牛排。
它也没有牛排了，它会有一些很高热量的东西，然后我觉得沙拉反倒是更好吃，因为你可以自己组合。
那你的里面的肉是什么呢？
鸡肉或者是沙丁鱼，或者是不是沙丁鱼、哦、不是沙丁鱼，是三文鱼。
嗯，
还有青豆啦，还有什么橘子啦，还有什么葡萄啦，你都可以放到沙拉里面吃。
蛮好的。
对，
嗯，
蛮好的。就看吧，可能就再过几个月就会开始厌烦，但是现在还是新鲜的，新鲜东西总是好的。
而且吃沙拉尤其要新鲜。
是的，你这个衔接的很好，你不愧是做线上播客生意的那种。
什么播客大佬？
不要 这个词 不能可以 stop。
感觉要坐过牢才可以的。
要说我们这四个人里谁是播客大佬，那只能是文森特了
啊。
是的，
我觉得是王小光。
可以立刻结束这个话题吗？
好的，文森特，你有什么 happy hour 吗？
我
请快讲你的 happy hour。
我终于把可怜的东西看了。
哇、
，yes，OK OK，
我们的可怜的东西专题收费播客可以录了，对吧？
你说吧，你
终于看了，
对，你终于看了，
对，非常的好看，我觉得很不错，一气呵成，就是没有那种。首先，我对电影的非常高的评价的一点是，只要它能让我不玩手机，就是很好的电影。
哎，你这个非常主观哎。
对，就是他能不能特别吸引我。
那你去了电影院不就都是好电影？
你想我在电影院也
他会被打妹的人他
对、
他都被打妹过，
他是查资料了那次。
对，
那打完手机人都
说自己查资料。我觉得在家里吧，在家里是没有人，对不对？在家里一个人看的时候，
对对，
你是很随意的，在这么随意的时间里，他都能让我不用打开手机，
嗯、
这个是很厉害的。
嗯，
我觉得很多电影都做不到的，就是总有一些、情绪起伏，就比如说下去了的地方，让你觉得嗯，这里有点无聊了，可以看看有没有
玩下手机好了。
对，看有没有人给我发消息，有没有错过什么消息。但我觉得可怜的东西就没有这种感觉啊，所以首先两个多小时，两个半小时，嗯
嗯，
你的一气呵成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对
对，
让我可以一气呵成。
是的、
哦、好的，嗯。
然后我觉得也很画面很美，这就不说了，就这些都是非常大家都已经说了很多的。我觉得在这个组里面工作应该是个很开心的事情，就是你可以
嗯
给导演给剧组做很多的reference， 给他很多参考，说我们要不要做这个，我们要不要做那个，我觉得应该是很开心的、
嗯、
啊。因为我前几天听了索菲亚科波拉和那个过往人生的导演席琳颂的一期播客，他们在那边玩那个游戏，就是那个爱搞杀，就是你、
嗯、
就是前期和拍摄和后期这三个阶段，你最喜欢，你最想跟哪个阶段结婚？就是这样，他们在玩这个游戏
啊、嗯是这样的。
然后他，
嗯，
他们就说，其实他最想杀掉的就是前期，就是你有一大堆的等待的时间，就天天开会，因为这个东西还没有进入制作，你就一直在等。但是那个阶段也是艺术部门，就美术组和那个服装组大量工作的时间，就他们在找各种参考，他们就说这个时间段对他们来说是最爽的，就是天天他就给你看各种衣服，然后给你看一大堆很美的东西，然后你从里面选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剧组里面的前期应该也是很好玩的啊，肯定是找了很多很好玩的参考啊。
嗯，
对，
嗯
嗯，
那还有吗？你看的比较新鲜，你还有什么？
嗯、
就我们就这样说完了。付费5元。
对，付费这个功能就是我们在这里说多少给点，这个就是我们付费的最主要的一个信息点，多少给点。嗯，他的故事也很好呀，就是但只是说他的故事已经是在前面的所有这些东西之后了，就它本来在视觉上你不看它的故事就是很美的一个电影。
但我很好奇，
我本来想说动画
视觉上面，
嗯嗯，
我觉得比如说它有一些这种很外景的东西，尤其是他们在船上的那些风景，
嗯嗯嗯，
很像 AI 做的、
嗯、对，其实挺假的
是吧。
嗯，
跟它那个那么精致和就是那它的内景画面和城市的画面拍的是很好看的嘛，
嗯，
但是就是那个为什么会这样？你觉得有什么？
我觉得就是童话故事嘛，就是和特别，因为它好像就是改编自一个英国的一个小说啊。我看采访说导演专门去见过这个作家，嗯、然后一直想要改编，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时机。那个时候导演才刚拍了自己第一部电影。后来那个作家就去世了，然后他去世了一段时间、
嗯、
他才有能力有资金去拍改编这个故事。嗯，所以他我觉得他有这种很不现实的感觉、嗯、也 OK 啊。芭比也挺不现实的，有一些画面。
对，但是芭比的那种做的就很像是一套真的玩具里面会做出来的，他、
嗯嗯、
只是设计上很夸张嘛，但是我真的会觉得他那个船的很多画面就像是 AI 的，那些天空啊，那些海啊，那种感觉。
对，
我其实有点不知道为什么他要选择这种。
我觉得他应该就是没钱了，
有点怪的。
他们那个大海是一个屏，就他那个大海是，他说他们在制作的时候，就是后面有个超级大屏在播大海的片段，然后他们在那个场景下拍的。
嗯，也不是，但 我觉得还是他肯定还是美学选择
啊啊啊！
因为假设说他很像一个插画的话，那这个插画往哪个方向去画，肯定
也
是他们自己可以主导的。
对，
我觉得他就是那个绘本的感觉，就他分 chapter 嘛，然后他每一个 chapter 他有一个 cover， 然后有一个就是只是把这个 cover 做动了而已。
嗯，
然后他的这个然后开打翻开来就开始是一个，然后他这个背景其实就是一个美术。风格统一的感觉，
嗯，
那你如果觉得你是可以把它说成是 AI 感，也有人可以说是 sci-fi 感，
嗯，
就是那种比较复古的那种插画，科幻插画的一些做法，我是觉得它很像，就是我知道后来大家吵得很厉害，尤其是女性观众之间，就是喜欢的觉得很喜欢，不喜欢的就骂的，就是
零分，
真的是非常生气吧，可以说是、
嗯、
对，就是觉得你在侮辱女性嘛。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看下来，我没有觉得非常，就是我在前十分钟可能都在一个很警惕的阶段，
嗯，
就我觉得，
嗯。
他是不是不行了？他这个走向，他是不是要有问题了？马上就要站起来，就是大骂了。后面我觉得我就是放下心来了，觉得我可以进入这个世界，可以任由他带着我走一走。
嗯
嗯，
我觉得他是一种披着非常华丽外衣的一个 chick flick， 就是他跟以前那种小牛电影很像，就他没有什么。他的故事非常非常简单，他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我觉得他没有什么很新的观念。我觉得他给我感觉跟我看一次这种 Legally Blonde， 就是什么金发律师、那个
律政俏佳人，
跟我看一个看一集这个和任何一个这种那个年代90年代左右的那种chick flick 或者是 BJ 单身日记、给我感觉都是很像的，就是他其实有一种很陈旧的故事，但是呢他这个视觉又做得太是复古的先进嘛，
嗯，
就是视觉又做得太奇幻了，以至于让大家，因为比如说你现在看一些东西，比如说刚才王小光说看传奇办公室，你只是看办公室故事你不够，你一定要加一点谍战和刺激的东西，你才能让你这个心跳加快，你才觉得有这个东西勾着你继续看下去。
嗯，
我觉得现在的 chick flick 也是这样的，就是一定要加很多别的东西，视觉上不够刺激，然后你的情节上那个你不加到十八禁，可能看不下去了。以前大家所谓的小牛电影是不是好，有它坏的地方，有它好的地方，大家讨论已经很多了。我是那种我愿意看，但是我也知道它有不好的那类观众。Chick flick 可能是我的一个 guilty pleasure， 就是我知道它 guilty， 但我也觉得很开心，这样的一类电影。
对，
那新的这个 guilty 和 pleasure 对于女生来说都不太一样了。那么这个电影的话，我觉得它卡在了一种新的 guilty pleasure 的上面。你看那些好看的布景、好看的衣服，觉得很愉悦啊。然后这个女的她得到了所有她想要的东西。她有一个成长，她有一个大型的成长，你也觉得很愉悦啊。
嗯，
她并不是一个什么想要在理念上像芭比那样，就是在理念上非常的先进的东西，她并不先进，她只是让你觉得高兴。
对
，pleasure 是一个
是的，
让你觉得 feel good。所以我觉得
是的，
饶他一马，然后你可能在比如说十年之后，你还是愿意再看一遍这个电影的，在电视上。你 Legally Blonde 的 BJ 什么单身日记还是有很多人在继续看，包括还有什么欲望都市，但是我觉得它是跟那个是一类的东西。对我来说它跟那些是一类的东西。
嗯，
嗯，没什么复杂的，但是挺开
心的。对，我觉得完全讲出我的心声，因为我觉得刚开始看的时候确实有点警惕它是不是就是有点怎么说在女性主义上太陈旧了，就是那种就关于性解放的东西讨论的也太多了吧。当然我仍然觉得他的床戏未免有点太多，就是我实在是有点 we get it 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这片子首先是他视觉上让我觉得很惊喜，然后其次是他真的很好笑，而且是严肃的好笑
啊。对，
然后我没有想到 Mark Ruffalo 是一个好笑的演员，就是他之前在我不觉得他是能够演任何好笑的东西的，但是而且我之前不觉得他是一个怎么说有魅力的人，不是那么刻薄，但是我不觉得他是那种可以就用来卖弄魅力的那种演员。我觉得他是 但是我不懂为什么他在这个电影里面感觉很有魅力，就是虽然很愚蠢，但是我能 get 到就为什么就会跟他跑走。
嗯，
我觉得他对一种男子主义也是有一种评价和嘲弄吧，就是这个电影，因为 Mark Ruffalo 的那个角色是真的很好笑，而且他的好笑是有，我们觉得深挖一下其实是有点来源的。但是就是说这个以后我是会看的，会再重新看的。但是 Barbie 网上对这两部电影的对比很多，但是 Barbie 我觉得可能再回去看的话就没有当时那种心态或者是说情绪了，就可能不会想要再往回来翻着继续看。
嗯，
尤其你说他的那个床戏比较多，因为我跟王小光都是在电影院看的嘛，我们第一次在电影院看这种十八禁的场景，我真的一点都不觉得他
尺度，
就是因为他这个画面上给你可以看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就我当时看的就是觉得
是的
很有意思。
嗯，
这些人当你放大到那个尺寸的时候，就床戏已经不是床戏了。我跟你讲，我真的就当时我在想，哎呀，这个三级片是不是在电影院里这样看都是这样的啊，我很想。
那你还是要分的。
对啊，我不知道，我觉得很想有体验一下，就是以前那种香港那种所谓的就是三级
不是啊，那种就是就有一类三级片就是为了拍成刺激你感官的，纯粹刺激感官的，那跟你说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是不一样，他可能没有太多东西给你看别的。
对，我没有体验过，所以我不知道是这个是因为他真的就是做到了让我完全没有三级的感觉，还是他就是因为单纯的因为屏幕尺寸大，所以我是觉得没有什么。他的裸露我也不觉得下流，他的那种床戏我也不觉得就是说过多。然后他展示那些男人的款型我也觉得挺好笑的，
感觉不像小电影对吧。
啊，对，不是
虽然是三级但不是小电影。
对对对对，
因为屏幕很大。
对, 对，然后我看了还看了一些影评，他们把拿他跟丁杜布拉斯比嘛，然后我也不觉得，但只是我自己的感觉，我理解大家的生气，就是我理解大家的那种警笛大作的感觉，但我对我来说我觉得它是其实没有那么深刻。它是一个很浅显的，
对，它是一个很容易
娱乐的东西。
对，
对，它是很容易懂的故事。而且我觉得在我看的时候，我的预设我也是非常不安一开始，尤其我可能之前看过一点点预告吧。
我们不安，我们在整个香港期间
在决
定去看之前都很不安。
对，因为我是看过一些它零散的这个预告的片段，我也没有看过完整的，但是呢我就会觉得那这是一个尺度比较大的作品，然后你看预告片里面它看上去是一个不太正常的一个角色，那会不会往一个我很不想看到的方向去走？那如果你坐在电影院里面才发现这件事情的话，其实是很危险的。那我们就犹豫了很久要不要去看嘛。但是实际开始看以后，我觉得他的故事的走向一直都是出乎我的意料。包括所有的角色的设定，包括整个的剧情和他想讲的这个事情的方向，让我看的时候会有新鲜感和期待。对，包括最后还要去把他最一开始的身世再拿回来把它讲圆，当然里面画面里面元素也很多。我觉得我可能就这个导演的电影我可能都是第一次看觉得挺喜欢的，但是可能也不太想要再重新看了。因为我觉得可能他对我来说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就是他的视觉的这一套东西，我就看一遍以后我会很期待他下一部作品。但是呢你说龙虾也好虫儿也好，我已经知道这个故事了，我已经有一些里面有一些很好的印象了，那我可能也就不看了，因为它的视觉的其实有一些元素都是重复的嘛。这种很低的大广角啊，这一套视觉体系是类似的。它下一部我先看了预告片叫 Kinds of Kindness， 那个很好看，也有 Emma Stone。但这次就是一个开着
Emma Stone 很不错哎，
红色跑车的这样一个角色，然后就是很美式的那种很现代的电影了，然后里面有好多脸的，因为我刚看完 Poor Thing 再去看这个预告片，就觉得好像也已经有了一套自己的这喜欢用的演员的体系，这些人会以后换一个角色就再出现在他节目里面啊什么的，他的新片里面，我会很期待他下一部。但是呢之前的我也挺喜欢，但是就这样。
我觉得当然你们也不会，就是你们作为观众可能不会，小易可能会啊，就是不会去看反复看类似《欲望都市》《逼真单身日记》《Legally Blonde》还有《Mean Girls》之类的这些电影放在一起啊。
当然会反复看了。
就这些电影的话，我是会，我想要开心开心， 的时候、
嗯、
我就挑一部这种来看一遍、
嗯、对，我过节的时候就看、啊、
对，宠儿我是不会这样看的宠儿就是太难，而且它没有那么多屏幕外的东西给你看，比如说我去看那个
对龙虾，我要看的
龙虾我没看过、
嗯、
就比如说我去看 Sex and City 的话，他最近又上 Netflix 了，那我再去看第一集我就会觉得、嗯、啊，那个时候的纽约怎么怎么样，那个时候他们的衣服怎么怎么样，然后那个时候的他们哪些人是后来变成大咖或者是又经常爱客串，
嗯，
后来又演了哪些作品，有一些这样的看点，然后他们的 line 又是很诙谐的，所以就是作为健身的这种背景让你觉得这段时间很愉快、
嗯、
那我觉得的可怜的东西有这样的潜质，他的周围的那些东西是我期待以后会去 revisit 的东西、
嗯、
是的，我
跟沙丘是不是一样，
对对、嗯、跟沙丘
有点差得太远，
指环王啊、哈利波特就是、
嗯、
我觉得的这个其实是差不多的、
嗯、
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快乐的、
嗯、说的都是我没看过的电影
你精神追求太崇高了文森，你就是你的时间要有回报，你需要精神回报，
要不然就会玩手机
啊！
我还是想看，
我这你看本看那个
说得很无力，
哈利波特肯定要玩手机，因为你觉得哈利波特这些给你的回报不如你的手机上给你的多。
对，
反正就是特特说的，他其实没有太多新东西，就除了在就可能视觉的东西太强了、
嗯，
所以很多观念啊什么的那些东西都在后面了。
嗯
啊，所以大部分人可能谈的都是前面的东西，而且因为我看了他前面的一些电影嘛，那个导演，
嗯，
那龙虾什么的，我对他的结局也都是觉得啊，怎么有点龙虾的感觉、
嗯、
啊？因为龙虾的设定就是，如果你在某段时间里不找到另一半，你就会变成一只动物。对，反正我对龙虾的开头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个一辆车停在乡间，然后一个女人下来对着田野的一头牛一直在扇那头牛，因为那个人可能就是他的前夫什么的，对，那头牛可能就是他的前夫，对，那其实可怜的东西到结局的时候也有这种很荒诞的感觉、
嗯、
对，所以我当时就想啊，这是这样吗，好像也很合理啊，好像又是他，
嗯，
其实挺幽默的，而且他很在自己的世界里、
嗯、
我觉得我看芭比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导演也好演员也好很想跟屏幕前的人说话，但是我觉得可怜的东西是没有这种感觉，他就是一直在自己构建的那个世界里面玩得很嗨，
而且我觉得可以看到很多 Emma Stone 的共同创作的一些痕迹、
嗯，
他这个故事是男的写的，然后导演也是男的，但是我觉得这个 Emma Stone 肯定在里面有很多的自己的就是投入和自己的创作，
嗯，
很多那种互动我觉得可能都是他的主导的一些部分，
嗯，
是的，
好的，
嗯，
这是我的 Happy Hour，
我已经感到遗憾文森特还是没有看沙丘，在家里看看吧，
说刚刚有人说了5月7号下映，5月7号
那还早，嗯，
我下映前，哎，对，只是说我原本的计划也都是说先看沙丘，然后再听电影巨变，然后再去看沙丘，但我觉得我只能做到前两个，可能我听完电影巨变这个电影就下了，
而且听电影巨变这个中间，你可能还会想看一看边境，
嗯、
看一看降临，看一看那个那个银翼杀手，都要看一看。我觉得降临是真的是很好看，我看过好几遍，我觉得降临里面那个女主角她住的那个房子应该是人类终极梦想的居住环境，就是她是在电影里可以看到的最棒的一个房子，她不是靠海，
是
也不是在山里，她是在一片湖旁边，大学附近湖旁边
湖，
然后透明的一个房子，也不大，也不是非常大，嗯，
是的，
超棒的，
对，
这也可能是我人员瓦对就是美就是理想居住的一个，
我以为你们会说史密斯夫妇的家里、
嗯、
那我们进入到 chapter
特特的
three
特特的 happy hour，
我这周见了两次文森特啊
一周吗，
一周内吧，
就这两期之间
上周五和到这周五是不是，
嗯，
哎，是， 有一次是专门的，有一次是
偶遇了，
无意的、
啊、对对对，就我们昨天去出去吃饭、哎、跟朋友吃饭，结果隔壁桌什么森特啊跟他的朋友们在吃饭，然后我们一起吃饭的朋友
还是、啊、这也能遇到，
对，跟我们一起吃饭的朋友还他们先到了，他还是我们的听众，然后他就说哎呀我怎么觉得隔壁桌是文森特啦，然后就我到了之后发现哎真的
真的是
我们之所以如此频繁的见文森特就是第二次当然是偶遇，第一次的话是因为我们在筹备今年夏天的那个跟 PopSocket 一次合作，对、
啊、
就是我们其实一直在采购、嗯，其实之前的那些作品都是之前那些产品都是采购吧，就是我们通委托泡泡 Pop Socket 泡泡骚来定制我们的周边，然后今年夏天的话会略有不同，嗯、是我们的一个作为创作者的一个合作，所以可能会有更多的款式和材质加入进来，我们就是在准备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去Pop Shop办公室开会，然后见他们的设计师，见他们的就是热心支持我们播客的那个Pop Shop团队，快乐的开了个会，然后
对，
希望夏天可以有更一个比较滑稽好玩，
希望夏天可以大展身手，
这个对的 line 对吧？一个组合出来，
很不错。
这是对，这是一件事。再有一个，我想汇报一下，就是我之前不是说我在愁这件事儿，在愁穿衣服的事吗？然后我现在，我其实当时当周，我觉得我已经解决了，就是我的解决办法其实就是你把你所有的衣服都翻一遍。就是你把你所有的衣服都顺一遍捋一遍或者穿一遍，
对，
就是然后把不合适的衣服全部扔掉，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了，就是解决了，我已经知道我有哪些衣服了，然后我之后就 OK 了，然后再把那个不合适的衣服和合适衣服调整一下，然后但是我在这中间呢我发现了一个 Instagram，就是发现了一些事情吧，我觉得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不知道，我跟你们说也没用啊，我就是我现在对空说，但有一个纽约品牌叫 TB， 就是它是一个，其实是一个，他们其实它一直是一个小体量的品牌，一个个人的牌子，但是它在 COVID 期间呢，这个创始人开始在网络通过他的社交媒体，就是他有抖音有 YouTube 有那个 Instagram， 他开始传播他的穿搭吧或时尚理念，就是他是一个非常雄他是一个非常 articulate 的人，他就是可以很好的把他的视觉的一些规则归纳成文字然后传达出来，然后他就写了很多这种东西，他写了一本书，但这本书现在已经买不到了，但是你可以在他的这个 TB 的网站上看到非常多字，大家现在只要打开 TB 的网站，你就可以看到他这个人的一些理念，你就去看就可以了。我觉得他当然他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可以让他的品牌更好的接触到他的受众消费者嘛，你最后他所有的举例也是拿他的品牌的衣服去举例的，但是我觉得他有些他归纳出来的概念你可以用到自己的就是日常生活中，比如他总结了很多词啊，他比如说我来举个例子，他比如说他把衣服分为一些，他用一些缩写来去归类他的衣服，然后比如说 WOFs 就是 without fails，他说你所有的衣橱的衣服应该以这种 without fails 的衣服来串联，就是所以首先你应该有一些这种永远不会失败的单品放在你的衣服里面，你只要穿上它你就会感觉很好，然后这个你需要对，就是类似的这种衣服，它就是那些所谓的基本款，它
阿迪达斯彩色洞洞款
然后他说你应该
彩色洞洞衬衫，
你可以试图用三个词来形容你自己的风格，就是你来定义一下你自己，比如他给自己的定义是chill modern classic， 就是
标签对吧？一种
对一种标签，他说这个可以让你框定自己，因为有时候你不了解自己的风格，所以你就是会乱买嘛，买很多衣服。像我就会这样，因为我觉得
对，
就是好看的东西非常多，但是这个东西适不适合你，有时候你会头脑一昏，你就买了，然后这个衣服你就会不会穿。当然，我觉得这样买东西没错啊，但是就是说，你如果能够把它用语言化文字框住的话。它会在你买东西的时候有所帮助，然后，它真的很长很长的。还有就是，他说 PDW 就是 Play Dinner Work， 就是你的场景，其实你穿衣服的场景其实就是这三个 Play Dinner 和 Work， 你只要为这三个场景去买衣服就可以了，是不是很有道理？
那我就是 Play。
对，有些人你可能一直在为你的 Work 的买衣服。然后你再去 play 的时候你就没有衣服穿，然后你一直在为这个 dinner 买衣服，以至于你再去 play 和 work 的时候你就穿得像 就 dressed up 太隆重，所以就是你要为这三个场景平衡一下。然后他还设计了一个配色环，他就是中间是黑色，然后周围一圈是那种白蓝灰这种基本颜色，再外面一圈是他说叫 ish，就是你这些说不清的颜色，其实我们翻译到中文的这种小红书的词语体系里是叫做莫兰迪色，就是所有那些有点像黄但又不是很黄，有点像红又不是很红，就所有这种灰度很大的颜色。
莫兰迪色，
然后最外面一圈就是那些纯度很高的亮的颜色。他说他通过一个方法，然后把这些颜色搭配在一起，你就可以像一个高手一样穿衣服。反正就是这个人，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怎么讲，一个人当他非常会说话的时候，像我们这样的人就很容易警惕起来。就是我不要被他骗了，
到时候掏出来让你
对，你会觉得这样的人
人生超整理术了。
对，就是很会讲话的人，你会觉得他是那种草原上的狮子，就是他就是在等我们这些羚羊被他抓住。那种羚羊也有一套生存法则，对吧？羚羊就是要警惕，随时警惕，不要被这样的人骗。但是同时，你又会觉得很会说话的人，你会立刻对他有亲近感。他如果很容易，他很会把这个一些很繁杂的事情归纳到文字的话，我们这样的人其实很容易对他有亲近感。那目前的话，我跟他还是一个甜蜜期，就是我还在很喜欢看他的更新。就这个人，他就是
我也要看。
对他，我是就是在 Instagram 看他。Instagram 不是你只要关注了他，他就会他的 story 会比较靠前吗？这个人叫 Amy Smilovic。然后他就会发很多 sketch 图文并茂的东西，然后我现在就还蛮爱看的。我会把他的截图放在 show notes 里，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看一看。如果你没有兴趣但是有一些困扰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看他的网站，他有一个叫 就是 TV 的这个网站，他里面专门有一道他的那个 blog 和他的一些所谓的这个 dictionary 的一些解释，就他的理论他其实已经落到纸上了，你去看看一看。你觉得 OK， 你觉得可以采纳你就采纳，你不采纳你就无所谓，就是忽略就好了。是一个我没见过的一个可以把他的视觉体系很好的用文字表达出来的一个人。
我一直在想我要怎么总结我的三个那个标签。
你需要好好想一想，不可能，就是你当然如果你马上就可以说出来，那你就是一个完全清晰的人。
你可能不一定需要他，
对对，已经不需要他的帮助了，
已经很了解这个了。
对对对，其实他是一个你探索自己风格的一个过程，或者你我甚至都不是风格，就是你探索自己的就是一套实用的理念。他的这本书的名字叫Creative Pragmatist， 创意实用主义者。是不是一种新的马里会？我不知道马里会，我觉得他肯定是一个食肉主，肯定是一个老虎啊。
对，他是一个老虎。
对，他十分的强加于你。然后，但是我觉得他对我来说目前还 OK， 不是一个非常强加于人的人。创意实用的这个概念，我觉得也是对我来说挺有启发性的。 我他真的这个没法一句一言单一言两语说完，三言两语说完，那个你大家去看看就好了。
好开心哦！
很遗憾我们没有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宣布我的 Happy Hour
捧上梗，
哎，跟你们没有关系，
对，我们完全接不上话。
我觉得跟我很有我。我完全需要这个，我觉得这我本周的 Happy Hour。
结果下一周看你穿一身 TB 的衣服来了，对吧？就
对对对，我觉得我现在就是衣服就是乱买。当然，我觉得我这件衣服现在很成功了，什么阿迪达斯，什么花非常花的洞洞衣、花衬衫。
嗯，
对。但是我觉得我需要有一个方法，因为我真的是只有就是平时工作的 business casual 比较多。我今天还买了皮尺，就是为了可以就是买那个就是衬衫的时候不要，因为衬衫的那个尺寸不是小码、中码、大码那么，
对，
你进步了，
那么简单的。
嗯，
对，我
以前你肯定会用 iPhone
量，我以前是糊弄过去，但现在我要有皮尺。iPhone 能做什么啊？我现在的 iPhone 都在哪里都找不到，就已经
天
哪手机了。
你可是 genius 啊！以前。民间的
对，但是我现在我的苹果电脑只有在本周录播客的时候打开。
Okay.
天哪，
再解释
了。哎，如果是那种营养师啊，什么做 YouTube 的营养师之类的，是你说的这个人，是那样的话，他就会有定制服务了。
不是，问题是像做这种事情的营养师、健身的，包括帮你弄电脑的人，就这种人太多了。
嗯，
很多很多这种人，但是这个人本人是设计师，同时他来能够如此直接的跟你沟通的人，真的是独一份，没有别人的。他是一个这样的体量的品牌，然后他又是本人出来，设计师本人出来跟你讲他的想法，直接说啊，然后我觉得是蛮厉害的。而且他 Instagram 直播，他一天到晚直播的，像品牌已经二十几年了，但他最近三年开始直播，打包的时候直播自己打包，把什么衣服放进去，他完全跟你讲他这个衣服为什么要放，然后以及他怎么去穿它。比如说我最近看他，我也不是每个都看，但是我最近看了一个他的直播里面，我就学到了一个我觉得很厉害的事情，就是他说他会把比基尼上装当成内衣来穿，这样的话你的衣服扣子扣到低一点他也觉得 OK。 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就是、哇，对哦，是这样，对，可以。因为女生的话、你如果穿比基尼，你就没有那种我内衣露出来了不太好不太礼貌，或者是你如果比基尼内衣你如果露出来的话、你甚至觉得还蛮好看的，是不是？我觉得好厉害，就是他有很多这种东西。所以我觉得不错。当然 Tips 的话，我觉得对于时装杂志或者是看惯了时装杂志和这种时装类社交媒体的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东西。但对我这种其实不太看的人来说，因为提供特别多时装 Tips 的那些号又有很多我不喜欢的东西，所以就是导致我无法看完他们的那些日常的分享。但是他的话我觉得是一个我能听懂的话在讲，以及他直接把实物告诉你展示给你，所以挺好的，是我最近在看的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社交媒体账号。
我觉得挺好的，我甚至觉得我们这一期的挑战都有了，就是你划分一下你的那几个阶段是什么，你到底
有他的场景，
比如说
场景是他已经给你那个
了什么的
你主要是风格要自己划分，对吧？场景每个人都是这三个，
对对对，三个词来来定义自己吧，定义自己的风格。
但我觉得乔布斯就不是啊。
嗨，你不是来砸场吗？你这个
genius，
乔布斯会听这个人说话吗？
来支持
不可能的呀，乔布斯是不可能听他
马克扎克伯格，
乔布斯是。乔布斯会让人家给他画眉毛吗？你开什么玩笑？
马克扎克伯格可以分上班、下班和接受国会咨询什么的，就这种。
OK， 我们可以做这个挑战，就是看一下自己的主题是什么，或者是可以找一下衣柜。我觉得我很要命，我有很多很奇怪颜色的东西。我还买了那种就是 然后就超级鲜艳的衣服，就没有穿过。
我不想听文森特和王小光的什么自己风格的定义啊这种话。你想想，这种谁要听？你随便，你们爱穿什么穿，你们就是上班下班和玩都穿一样的衣服呀，有什么好？就是定义的，你不用定义。
那我们需要解救吧？
或者我们可以按照他这个，
你们不需要解救，你们挺好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按照，比如说，按照这三个篮子？我们把自己的衣服往里面扔，然后就规定自己只能在这个时候穿这个衣服了。
没有必要，你们没有必要。
嗯，
是等一下，先继续再想一下。然后那个、还有吗？你们还有什么害怕吗？上周挑战是吗？
没
有
了，
没有害怕了。
上周的挑战是把自己的照片放在大屏幕上。
你们做了吗？
嗯，对。有没有什么感想？
我做了呀。
有没有感想？有没有哭过？
还好，就没有看很多。
没有，我
看了几个就，
我把我很多的，其实首先把手机的照片或者是你平时的照片放在大屏幕上就挺难的，这个事情本身就不容易。
嗯，
因为它不是说 AirPlay 就我家的电视机是做不到这个事情，
因为你没有，它没有 Apple TV，
所以
没有 Apple， 哦，
所以我都是后来用HDMI 的线连了我的电脑，然后我把我的相机的卡插进电脑里，然后再投屏。
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以前我在上学的时候，我们大家很迷恋所谓日式风格的摄影，就什么叫日本风，然后我们有个蛮厉害的老师说，你去日本拍就是日本风。你就去日本拍就好了。然后我今天有个类似的感觉是，我发现这些照片放在电视里放出来就觉得很像在电视里面会看到的截图啊，我有很强的这种感觉。就是因为以前我还曾经尝试过说模仿别人去拍那种电影风的那种，有很多人就专门裁那种电影风格的照片，就是你裁成什么2:2.1什么1:2.1之类的那种画幅，然后让自己的照片啊，对对，可能这种让它看起来特别的像电影。然后我今天的感受就是，我的照片放在电视里面放就很像了。就是你只要用电视看，它就是很像在电视里会看到的画面啊。对，我可以发一个图到群里。就我看看，我发了，像不像？像不像在电视里看到的画面？
我来看一下。
挺像的，
像陆彩 wide show，
很像电视里的一帧啊，
很不错。这是什么相机拍的？
这是适马 FP。
谢谢楼主，是什么参数啊？
天哪，这个问题问别的摄影师会被骂哦。不是你一般问楼主什么参数，你如果在摄影论坛，他就会说最重要的是相机后面的头，因为通常他最初问楼主用什么头。
很不错。
对，所以我鼓励大家其实可以做一个这样的事情。因为我在把自己的照片放在用电视机去看之前，我都觉得这件事情有什么特别的呢？没有什么特别的呀，就是在电视里看而已嘛。但是放了就会觉得，哦，真的好像我在按暂停，在看某一个电视剧的时候按了一下暂停。哎，
拍的是很好啦，
我那照片也太好看了吧。
是他照片就拍的很，
这些照片不应该放在电视机上，应该打印出来
发给我。
天哪，
你就是 William Eggleston 本人，
大逆不道。觉得这个是
没想到需要你这么大费周章的去，还要 HDMI 接看啊，然后那个，
对，
其实
真辛苦你了。
就正常的那个，我想象的场景，我没有做这个挑战，我是在那个
但是我在电视上、不，我没有在电视上做，因为我们想象中就是你在 Apple TV 打开照片这个 app， 对吧？你不是 iPhone 会帮你整理好你的这些回忆嘛？然后播放一段，它不配音乐什么的，然后加上这个大的屏幕尺寸，就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我其实是在这周比较多的在电脑上用了照片这个 app， 因为以前好像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习惯我的所有照片都在我的手机上嘛，就随便可以调。但是我最近才想起来，其实电脑上，我的电脑上是直接可以调到所有的照片的，然后我要拿来再去处理啊，再去整理啊，其实电脑上效率高很多。所以我在电脑上用 Photo 这个 app 的时候，也顺便看了几个。那我觉得在我的这个电脑显示器的尺寸是27寸嘛，所以也看了一些这种回忆。但是哎呀，我看这个呢，每次看这种，比如说他会经常给你推嘛，就是什么毛茸茸的朋友，对吧，小猫的这种回忆，或者去年今日什么的。那看这种机器整理的回忆片段，就是它总是结束的太快了，它往往就只有十几张照片，它就给你做一个那个，你前面看着正觉得感情投入的时候就没了，这种时候就很难受的。你再看一遍吧，就它还跟上一遍稍微有一点不一样，但就是你有时候你体验过刚刚体验过的那次那种情感的经验，你没有办法马上再来一次了，因为它变了，它变了一点。当然因为你刚看过一遍这些照片，它再给你放一遍你可能也弱了一点，但是对，我还是很喜欢这个功能的，还是很喜欢看 iPhone 的这个。
对，是的，
我就是草草了事，没怎么就是
投屏
看了一下最近拍了几张照片，都是非常傻的。王小光在 Costco 车库里面，就是从远方走来的很糊的照片，不知道为什么要拍。好像是因为买了太多东西，所以就拍了一张。还有就是，然后让我想起来，我还有一个 Happy Hour 是 Costco。下架已久的，我认为的 Costco， 我最要买的东西，对，就是一个冻毛豆，重新上架了。
啊？
就我就是大概已经下架两三年了吧，就是下架之后我就很生气，就一度就是说我不办这个卡了，我再也不想去了，因为这个毛豆很好，是我能在市面上找到的最好的冷冻的即食毛豆。就跟那个就是日料店那种毛豆嘛，水煮的盐煮的那种毛豆，化冻之后就可以直接吃了，它非常好吃，特别饱满，然后调味也比较合适，其实略咸啦，但是就是盐水毛豆。下架了两年，不知道为什么哪根筋
不对了。我们就去的一开始去 Costco 的时候，可能我们播客里都说过这个事儿，
是吗？
有可能说过，就是说刚刚开始有 Costco， 刚刚开始去 Costco 买东西的时候就买到这个，后来就下架，就我们就当时就很失望嘛。我觉得这个是最早的 Costco 的回忆了。但是现在
回来了，然后今年夏天重新上架，我非常开心，激动的跟他合影，就跟这个毛豆货架合影。因为他下架太突然，以至于我当时没有留任何的包装。也没有留他的那个产商什么名字都不记得，就只记得那一盒毛豆。然后现在反正就是又上架了，然后就合影，再也不会丢了。但是他如果真的下架了，我也没办法，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开心，很好，年卡买的值。
是的。
他在电视里面看会更好吃吗？
不会。
我觉得我们的挑战还是有点偏离小易的这个初衷了，因为你讲他是在那个 Apple Vision Pro 里面看到了那种很大很大尺寸的照片，然后
对
跟回忆有关，对吧？那我们现在相当于只
是
那个就没有体验到。
那我们有机会还是好好做一个吧。
我觉得有机会还是就不要因为这周过了就不要就不要错过这个挑战，因为你让你专门去做这件事情，像文森那样的，他有一种任务感。但是。
跟你说，说实话，我其实可能有点怕，我很怕。我现在就是一个，我觉得我现在泪点很低，就是很容易就要哭了。所以我想，真的要看这种东西吗？看的话，是不是就得来哭一场？可能会这样。
是的，是的，确实很容易的。
我现在只是打开了我的那个回忆。
就是说是2020年湖州市探索之旅的一段回忆，封面是我们一起露营的金毛大哥七宝。
嗯，
那金毛大哥最近也去世了
啊。
对，然后我们其实那天跟文森特碰到那次吃饭，就是因为我们那些就是我们露营的那个小分队的聚会，其实那天七宝的骨灰就在旁边，就我们吃饭的时候
啊。
对啊，就是那就是年纪大了以后你就全是这种 trigger， 所以回忆也要有所那个戒备，有时候
对
小心
小心翼翼的。
明白了。
嗯，
是，
天哪，那确实是一个，我觉得如果这是个综艺节目的话就会被制作人搞得特别 drama。 所以我们还是
所以我们下次挑战是什么来着？
嗯，
就是你提的这个我不太想听，就是
要不要分
我们的风格是吧？
对。
对，
算听一听吧，你们总结一下吧，我觉得说不定能总结出来一些好玩的东西。你们就来总结一下吧，就是、
啊、
我们就用三个词来总结一下自己的穿衣风格好吗？三个词。嗯，
混乱善良。
我该不会电通效果什么之类的，两一占两？
但是你自己决定，效果是一个是一个词吗？
变成对，
现在还是一个词吗？
可以，我们可以认真想一想、
嗯、
我得认真想一想。
我的风格是 serious，
自己的风格是什么
？Serious clown， 怎么样？
好，那我们下周的挑战就是用三个词来描述自己的着装风格。那这个是理想中的还是说总结现在的啦？
都可以吧。
啊、哦、可以，好。啊，就是用又你要、嗯、因为你的目的是要用这三个词来规划你未来的衣橱对吧？
可以这么说吧。
就是给你的衣橱找到一个定位。
嗯。
好。好。
就是你家里面有三个篮子，你洗衣服的时候，这个就扔这边，那边就扔那边，
啊、要分开洗吗？
我感觉有点偏差了，已经
这种感觉。
我觉得到这里我现在
也不是
了，
就是这个意思。
对，我觉得到这里已经
视觉上
偏差了，
就是
有
这个
理想状态是这些衣服通过一些什么组合可以完全适应三个，就是
对他们要交汇在一起、
啊。
三个风格和三个场合是不一样的，
啊、
风格是你可以自己定义的、啊，场合是你不能逃避的。
OK，
对。像传话一样，已经传到王森的耳朵里面，已经变成了。
哦，懂了。它不
是，
它是一个组合，它不是一个那种单独的选项选择题，对不对？不是非你即
我。我会把那个他的那个网站的那个链接先发给你们，大概可以看一眼，大概比我这样直接说的这种要好，对。
OK，
可能我已经理解，我的理解可能已经有偏差了。
你已经是传话
了，对，我的回忆已经是就是有偏差了。然后再你这样先去看一下原版，然后再说，
嗯，
好吗？
好，
嗯，
行，
好，
你先这样，
嗯嗯，
拜拜，
嗯，好，
拜拜，
一些，
嗯，
好的，
一些，
哦，
本期节目
还没有讲啊，还没有讲，
就录到这里，听众，
对我们的
对听众朋友，如果意见回见，可以给我们发邮件，我们邮箱是 nicetryconnect@gmail.com， 我们还有官方网站 nicetrypod.com 上面可以找到我们的往期节目链接还有 show notes、如果觉得我们节目听着不错可以去苹果播客上面评分、这样可以帮助新的听众找到我们。我们还有小红书的店还有淘宝店，就喜欢可以试穿，欢迎选购。 Nice Try 由特特剪辑，然后谢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
拜
拜拜拜。我还是觉得可怜的东西里面那个他把钱送给别人而且还是被骗了，好心疼啊。
我也觉得很心疼。我这里要录进去，我觉得很心疼。我
就在想有没有机会找回来啊，
觉得就是而且那两个人一看就特别奸诈。
对啊，
就是没有可能他们会把啊，就如果他要是跑去穷人堆里面然后就撒钱的话，我也觉得会快乐一点。
对啊，就被骗了，哎呀，心疼。
财迷到什么程度啊，这么假的一个布景里的钱你也觉得是要心疼的钱。
但这是代表他在他的 improve 这个过程中对一种 价值的认知的一个变化。
但是我是一直记着他的那个口袋里是有钱的嘛，就是说、
对，他一直
他那个
有一笔钱在身上，
养父一针一线的缝到他的衣服里的那些钱，我想这些钱到底要派什么用场，什么时候拿出来用啊？要我早就拿出来了。
对对，更绝对没有一分钱到穷人手上，我真是气死了！我当时看到以后，气得我站。
对啊，我在想这两个人管事儿的人进来，你们能不能去查一下？查一下，那人还也许还在船上呢，对吧？他们给你逃掉了。